听到吗？听到，好，谢谢。啊，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是有一点紧张啊，平常星期天早上来了，我就是好像其中一个打酱油走过的人。今天早上王牧师很勇敢的把我叫过来，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好，免得太紧张，就先谈一些轻松的事情好吗？前不久啊，有一种叫做重生穿越的故事很火红的，被用来拍电影、拍电视剧，网络上这类的故事也是多得不得了。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挺有趣味的，我跟大家一样也看了一些。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故事吗？不知道，哎呀，真糟糕。好吧，就是一般故事里的主角呢，本来是活得很窝囊的废柴一枚，那么最后死了，却机缘巧合的在另外一个时空有一个很本事的人，他也死了，就穿越过来替那个废柴活下去。又或是说呢，故事里的主角有各种的原因啊被害死了，哦，却又莫名其妙的重生过来，他就恍然大悟，好，不好意思，他就恍然大悟，眼睛就擦亮了，不再犯糊涂，很精明，很会算计的再活一次。当然了，中国人写故事啊，总是离不开、脱不了报仇、虐杀、宫斗、宅斗、文斗、武斗，还有什么阴谋、阳谋这一类的配料。可是呢，这些故事却是被广泛的接受，喜欢看的人也不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类的故事吗？你们当中有没有能看呢？啊，有的点头说有看，那我也觉得我不太孤单，不是另类哈。好，可能是这类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大家可以幻想一次，也乐一次，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摆脱过去的失败，重新再来，变得强大啊，踏上成功之路，奔向这个幸福的梦想，创造光明的未来。这类的故事却叫我想起了一首的诗歌，大概是有40年前台湾的一些青年人他们写的歌，叫做再给我一个机会。歌词很简单，他说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主啊，接受我，接受我破碎的心灵。我们人生里啊，过去的就是过去了，不能够追回来。我想我们当中有的人对这方面的体会会更多，过去做的傻事，犯的糊涂，种下的祸根，不一定能够修补。就像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大概是2个多月前有车祸，她的车呢撞的报销了，其实机器还好，还能够开回家，只是呢拿去修理的时候呢，人家说不愿花这个时间，没有这个耐心替他弄，所以车保就给他赔一笔的款。是有的事情过去了是不能够追回来，也不能够修补。可是我们总觉得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就好了，可惜啊，机会难得，自己不能够去制造一个新的机会，别人也不一定给我们机会。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总是愿意给我们机会的。我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希望今天你对主耶稣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希望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祝福。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活得真是很背很糟，请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都是安慰我鼓励我，他说亚山的芦苇神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好，来看看神怎样给我们新的机会可以再活一次。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基督，好，谢谢。这段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神学内容，基督教的教义，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在这里很详细的跟大家讲解，只是很简单的提出一些跟我选的题目再活一次有明显关系的来说说。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些圣经很容易明白，基督的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报应，死的惩罚，我们的死罪就了结了。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罪好像一笔超大超重的债务，就是我们一辈子十辈子都还不了的。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她就干了很多不应该干的事情。丈夫死了之后呢，麻烦和报应就没完没了的发生在老太太和家里的人身上。全家人都是病人，身体上精神上头脑有智障的，还有行为上都有病。老太太自己也不好，身体有病，情绪有病，有的时候不讲话，啥事都不干，有的时候却不停地骂人。更可怕的，有的时候好像被鬼缠上的，有不可思议的表现。可这个家里面却有一个，只有一个是正常的人，就是老太太的女儿，她是一个基督徒，就她一个人挣钱照顾着这么一个大家子，还要经常的跑公安局把有病有这个行为有病的弟弟带回家。有一天牧师有机会跟这个老太太讲福音，牧师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你若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你所有的罪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替你还清了。老太太听明白，抓住这个重点，他就信了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来激励我们的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来这个世界降世为人是要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这种具体强烈，我说是惨烈的爱，是激动我们，每一次我们想起来都很感动。我们也不会只停留在理性和心智上的激动里面，因为基督的爱会使我们在 这个理性和心智上催逼着我们做一些生命上很重要的改变。也就是说，基督的爱从此就主导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基督的爱就直接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好，我们继续的看，这里说，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耶稣的复活叫我们得到安慰、喜乐，让我们有信心面对明天，对将来有希望。圣经里面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很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耶稣的门徒他们很勇敢地传福音，尽管是面对着手握政权的暴君，或是卑鄙不公正的官长，也有的时候他们会面对失去理智、情绪失控的群众、愤怒的群众，他们仍然是坚持信仰，见证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这2000多年来，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满满的是记载着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让我们再活一次，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从哪个时候开始，吃喝拉撒不比这个上网和旅游重要。你们也是这样过活的吗？主让我们再活一次，我们为复活的主活，我们就不是为着这个臭皮囊的生活来努力。我们基督徒更不应该只把我们自己关在这个教会的四面墙，关上门只做我们教会的活动。复活的主让我们再活一次，是要我们在这个现实残酷的世界里，每一天的生活里，在人群的当中代表耶稣过日子。我们再看，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有心理学的研究说，一般我们都不是很会用我们的知识和理性和理智，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感觉，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做判断，对人、对事情、对世界、对教会、对耶稣基督，我们也是这样。难怪我们错过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也错过了失去了很多很多能够得到神祝福的机遇。若是我们深刻的被基督的爱激励，基督的爱就会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就不会再自以为是，随随便便的做决定，什么事情是划算应该做。我们不会只看表面，我们不会被表面上的利益、短暂的好处，或是为着保住表面的和谐而放弃了真理。既然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我们就只能够透过认真的、深入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正确的为复活的主而活下去。继续的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最少有25次提到在基督里， 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会成了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得到什么？使徒保罗他都说得很清楚。有一位牧师，他叫做 Neil Anderson， 他写了一些书，其中有两本，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就是 Victory Over Darkness， 还有就是 Bondage Breaker， 我知道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这位牧师他就在他的书里面把在基督里这个课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呢，你们去找他的书来看看。或是呢，很简单，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把保罗所写的在基督里的句子都挑出来，整理、归类、研究，那你也可以写一本书。我今天就不花时间讲在基督里这个课题。可是也请注意，我们接受了基督，成为基督的人了，我们重获新生，成为新造的人，能够再活一次，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我们新的态度、新的经历，这些等等都应该是影响着，也带动着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情都变得不一样。刚才我提到的那位老太太，她的女儿是基督徒，是家里第一个新造的人，因着她是在基督里，她是新造的人，她就给家里的人带来了新的机会，脱离了罪的咒诅，给家里的人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生活、新的盼望。想一想我们自己，你做了基督徒，你在基督里面是新的一个人，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你带给家里的人，你带给工作上的同事、同伴有新的盼望，你周边发生的事情会因着你也带动着朝着好的方向来发展吗？好，我们来温习一下刚才所提过的一些内容。你我再活一次是从基督的爱开始，十字架是基督的爱，这具体彻底的爱给了我们重获 新生再活一次的机会。圣经是新生活的指南，基督的爱接着圣经的真理，在圣灵的教导和感动底下改变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为主而活，每天的日子该怎么过。接下来来看，得到再活一次的机会只是一个开始，两手抱着新生活的指南是必须的。我想大家也会同意，若是能够走到终点，成功地活下去，完成这一生要走的路，那才值得庆祝，值得高兴，对吗？那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天上掉下来大好的事情，也得有诚心努力才行啊。我们也得要有商量商才能够爬上山，对吧？好，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这里有两段的圣经。第一段，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处。另一处圣经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蝎在这些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了。再下来一节圣经我没有写下来，那你的也看不清楚了。好，简单的说，这两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天上的赏赐是真实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安慰门徒的一件事，就是在天父的家里有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得到新生命的人，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就好像在经营人生建造工程，要是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建造，就能够得到赏赐。这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有三样的赏赐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来看看。好，第一样，这里圣经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们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第一个是公义的冠冕，想想你能够得到吗？来看第二个，这里圣经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第二个是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也想想自己得到吗？好，来看第三个，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第三个是荣耀冠冕，想想自己有没有机会得到呢？公义的冠冕是为我们当中一生坚信福音、坚守真道的人，生命的冠冕是为我们当中在各种试炼磨难里能够忍耐到底的弟兄姐妹，荣耀的冠冕呢，是给我们当中照顾信徒、教导信徒、忠心侍奉主的人。好，又来讲电影好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故事里呢有两个大胖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两个人都是吃货，食量惊人，因为太胖，常常被人家欺负。两个人又常常的吵架，活得累吗？真累。一天，胖姑娘决定要减肥。你们有减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减肥的方子很简单，基本都是从生活习惯做改变来开始的，就像控制饮食啊，大量的运动量啊，还有啊，就是生活有规律这样。减肥的过程呢，好像是挺辛苦的，好，很多人都是熬不过去，半途而废。这个故事的结果呢，胖姑娘减肥成功了，你想知道她怎么成功的吗？原来啊，在她的房间里有一幅很大很大的画像， 是一个女性的画像，相貌呢是她自己，可是身材呢非常的标准，还有一点的纤瘦。原来这个胖姑娘在减肥的日子里面，每天很多次的看着这个图片，看着这个画像，看着自己将来的新模样，结果她就成功了。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圣经里面满满的记载着神也是用他应许的赏赐鼓励我们。这里有一节的圣经是约翰二书第八节，我这里打出来的是新的中文译本，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要小心，不要撤回。这里是使徒约翰写给教会、写给信徒的信。他除了叫我们要小心提防那些讲这个异端传假福音的人，他更是要我们把力量投放在争取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守护着我们的信仰，为真理所做的一切工作。我是这样相信的，认定天上的赏赐就能够使我们成功地活下去。我们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一个新的机会，可以再活一次。我们从主那里，我们学习怎样过每天的日子。感谢主，他还继续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遭的罪、所忍受的都不会是白白的忍受，都是会有赏赐、有结果的。我就等着那一天和大家一起很高兴地去领取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好吗？谢谢主。